教不是口号，口号不能宣教，付出你的行动才能传承生命的感动。欢迎收听由袁泽善牧师主讲的宣教周特备节目《行动的宣教》。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苑宣教周的特辑，我们来思想行动的宣教。今天我们是第五次的分享，我们定的方向是行动的宣教具体的实行。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讲说宣教不是一个口号，但我们需要有口号，但是更重要的，口号之后要有所行动。而这个行动呢，在过去我们一直分享当中呢，还是比较多一点是看到其他或是圣经当中的教会的一些事工。那今天呢，我们仍然要透过圣经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分析或者归纳，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行动的宣教当中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来实行的办法或是效法的对象。我常常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呢，他们做的挺好的，甚至有的呢，跟我们呢是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背景所带来的一些果效。那我们呢，有样学样，不是说不好，但是往往呢，我们就学的有点不到位，甚至呢，有一些关键的地方，或是有一些窍门的地方呢，我们不一定能够拿捏得住。还有一些呢，是真的因为民俗风气跟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照本宣科了。这个当中呢，我们说圣经是最好的典范，因为呢，当年圣经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它不是针对为了我们要有所典范，它一条一条的用规则写下来，但却是真实的把当时的情况记载下来，它是一个大原则、大方向，不会细到一个地步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字来作为一些描述，但是它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原则就是神的旨意。而圣经所记载下来的这些典范，直到如今，经过了不同的时代的背景、不同的国家民族的这个阅读以及操练，我们看到了最有效的或者最具有典范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当然有些地方我们还是会做一些修正，因为跟原来的圣经的背景我们要有所了解，但至少这个方向跟着原则呢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因为今天如果我们向哪一个国家去学他们宣教的策略啊，或者他们过去的方法，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因为那是人想出来的方法。而使徒行传也好，或是初代教会他们所经历的呢，就是神的作为在他们当中。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要透过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我们做一些归纳，或者说透过保罗他的实际的作为一个当代的宣教士，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所呈现出来的作为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好，我们就来看使徒保罗是一个很出色的宣教士和布道家，在短短的十几年当中，他已经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希腊半岛了。甚至在当时来讲呢，他去到罗马，更想要去的就是透过罗马教会的帮助，去到当时的地极啊，也就是说到了海边的最西边的这个西班牙。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看罗马书15章的19节很清楚说，他已经传遍了，甚至呢他大胆的，或是说他很豪放的说啊，但如今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在罗马书15章23节可以看到，他所表达出来的就是，我所能够生活周遭的这些经验或者接触的人呢，我几乎都已经传遍了，那么我要向更远的地方去传讲福音。这是保罗的一个服事的态度，也是他真正脚踏实地去做的。那么保罗用什么方法和策略来宣教的呢？以至于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呢？虽然在保罗几次的宣教旅程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很周详的计划， 严格讲起来，保罗出门前没有说我要去哪些地方，一站两站待多久啊，这些都没有说明的。经费怎么样的考量也没听他讲过。甚至我们回顾他几次的宣教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常常是因为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甚至赶不上神的特别的旨意跟引导。那当我们在研究保罗的宣教服事的时候呢，那看到第二次的布道旅程很清楚的显示呢，是圣灵的引导。因为他原来个人的想法，他是要在小亚细亚，在土耳其这一带的，但神的灵或耶稣的灵不允许啊。那怎么办呢？不能说是被逼啊，但是推到到了海边呢，然后就有马其顿的一个异象，好，我们说叫做马其顿的呼声临到他，以至于呢他就改变了他的行程，跨过海峡去到了对面的所谓的希腊半岛或是所谓的欧洲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原则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宣教事工的一些可以实行的一些典范。我们来看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注意受众的背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受众就是他要去传福音的对象，他会去了解他们的背景。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保罗这样说过，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要清楚啊，不能断章取义的说，哎呀，保罗就是像吸毒的他就吸毒了，吸鸦片的他就去吸鸦片，没这回事。保罗从来不会做这么荒谬的事情。他的讲法是说他的心态上面。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就去认同他或去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背景。使徒保罗的宣教策略会因人而异的，或者可以说他的策略就是没有一定的方法。他了解到福音只有一个，但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或这些听众呢，传福音要用不同的途径跟方法。从使徒行传保罗所传的信息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传讲主耶稣和证明他的复活，说明他就是那位人类的救主，是独一的救主，那位弥赛亚。但是在面对不同环境和不同文化的听众呢，他就会有所不同。但信息的主轴不能改变，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呢，在他面对不同环境和不同文化的听众的时候，保罗会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讲福音。好比说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保罗就会从犹太人的历史说起的。严格讲起来，保罗呢在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是先会去向犹太人传讲。在罗马书他讲很清楚，为了他骨肉之亲呢能够听到福音，他就是与主要隔绝他都甘愿。所以看起来听起来他是外邦人使徒没错，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他自己同胞也需要救恩。那么在使徒行传13章16节就可以看到，他到了一个地方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先讲起犹太人的历史，也就是从旧约来着手，这是他们都懂的。好，对犹太人是这样，对于非犹太人呢，到了雅典或是到了哥林多，先讲这些犹太人的历史，对非犹太人来讲是一点都不关心也不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看保罗到了雅典，看到他们在那里拜偶像，甚至有卫士之神，不认识的神都在拜的情况之下，使徒行传17章22节告诉我们，保罗是以雅典人敬拜诸神的这种风气来说起，也就是这些人是泛神之论，什么都可以拜的情况之下，他就从他们本身的这种价值观念或者信仰的一个情况来作为一个着手。那么现代猜传学常常讨论说福音本色化，其实啊，保罗早就体会到在不同的处境当中要用不同的方法来介绍福音。你对一个从来没看过冰雪的人跟他讲说冬天有多么冷，然后啊，这个会下雪会结冰，他永远不了解的。所以你要用不同的方法能够理解，让对方能够体会或者领悟到你说的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在传福音当中要学会的，注意受众的背景，听众到底有能够领受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所以呢，这是保罗在 他的布道过程当中我们先看到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看要着重开荒的事工。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保罗说他传福音，如果有别人有传过的地方呢，他就不是说避开，至少他不会在那里下太多的功夫。保罗立志去到福音未及之地，在那里传福音。他有这样的心志，但并不是说他很骄傲啊，也不是说他不能跟别人来一起同工，而是保罗确信福音要传给万民啊。要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有机会听过，所以呢，他不要重复事工。我们不是说一个地方只能摆一间堂会或者摆一个教会，不是的，而是说如果有人力或能力啊，这是不同的啊，一个是人才有人在那里，一个是有这种能量或者有这个本事留在那里，不管是哪一些方面，这个不要重复也不要重叠，因为人数多了或者有足够的人能够出发，那么就可以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如果我这个做事的能力有了，那我就留在这就可以对应一切的需要的话，那我就继续在这里投入，不要太多的重复。这是保罗对于一个开荒事工当中很大的一个定见，不然的话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大家都凑热闹啊，那有需要的地方呢更没有人去，在某一个地方呢一堆这个资源留在那里啊，这都是患不均匀的。保罗说他不是这样，他要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所以在十几年的宣教生涯当中，他是不断的在那里巡回布道，在建立新的堂会或所谓的教会聚会点。在他所到之处呢，一般来讲他大概都不会停留太久，有的时候最短很可能我们说大概在使徒行传17章第二节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大概只待了三个安息日。那最长的呢，我们说好吧，也可能是以弗所教会也不过最长不超过三年，这个在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这是我们可以从保罗的做法当中看到或听到或学到的，但这不是定规，说保罗一定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超过或不能这个太短于这个时间，不是。但这作为我们一个在宣教事工当中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还有呢，我们在继续探讨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呢很多的观点呢是要让我们能够来吸收并且能够去实行的，而不是只是听听说说而已。所以我们休息一会，也求主借着这些诗歌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来有具体的行动的宣教。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讲到行动的宣教需要具体的实行的方法的时候，我们还是透过圣经当中保罗宣教的一些经历，或者说圣经当中所记载保罗的一些做法呢，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我们就来作为实行的一些参考或者准则。前面我们讲到保罗注意受众，也就是听众的背景。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他着重开荒的事工，不要重复的投入人力或是资源，甚至都挤在一起凑热闹了啊。第三个我们继续来看，是保罗运用会堂来作为布道。他是有犹太教的背景，那么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因为当年犹太人已经被神的管教呢抛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犹太人 有一个特色，每到一个地方，只要人数够，他们就会建立会堂。人数不够，像在马其顿的腓立比，他们也会在河边守安息日。所以保罗知道，他可以运用他现有的这些所谓的犹太教的背景，或者他过去的成长的环境的经验，他先到一个地方就先去找犹太人。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安息日里面他们一定已经聚集好了，然后透过对旧约的讲解，直接单刀直入告诉他们说，旧约所要预表的或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现在保罗说我已经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而保罗对旧约是熟悉的不得了的，好，所以他在这方面可以做到这个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当他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就不会先会对一群陌生人讲的他们听不明白或者搞不清楚的救赎。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拜假神拜得非常厉害，你要跟他讲神，他说有啊，我们一堆神。好，所以那个情况当中，先进到犹太的会堂当中，带领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有一个基础点，然后再建立基督的教会。好，这是保罗的手法。那我们知道会堂是犹太人被掳以后才产生的一个组织，那被掳时期呢，犹太人分散到各地，圣殿被毁了，没有地方可以敬拜神，于是他们就在聚集的地方，凡是有十个犹太男丁的地方呢，就能够设立会堂，因为他们如果持守十分之一的话，这十个的家庭就可以支持一个家庭，完全分别出来，来带领这个犹太人有敬拜的地方，也是教导这些犹太人的子女从小认识神的地方。好，所以会堂呢，被保留下来，在任何的地方，保罗去到那里，诶，先找到他们，就可以有刚才我讲到的一种便利性。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先会到会堂传讲耶稣复活的真理，这除了基于神学上的原因之外呢，保罗还有一个原则，他说啊，神的道是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啊，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这在使徒行传13章46节讲到。而他也提醒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在罗马书1章16节保罗提到的，这也是一个十分有利的一个策略。所以保罗讲的不是说他私心很重，或许某一种程度他说他是为自己的同胞，但是更重要是在福音事工当中他有一个好的接触点。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方面，保罗他是采取巡回的方式。我们之前讲过他是着重开荒的，在一个地方不会待太久，但是他建立教会之后他不是撒手就不管了，他还是会在巡回的过程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教会的需要，甚至就算不回来他还会写书信去教导他们。好，所以保罗十多年来宣教生涯都是马不停蹄的在罗马帝国辖下四个省份巡回传讲福音。他在各地逗留的时间我们说过了不一定的啊，最长的不会超过三年，最短的大概我们看到可能是三个礼拜啊，三个安息日，但是呢这并不是时间表的限定，而是说他在巡回的过程当中抓住任何的机会，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传福音，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建立教会，然后呢也把握机会回到建立教会的层次去兼顾信徒。好，这在使徒行传15章的36节18章23节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借着书信呢也能够把真道来指教他们，栽培他们。接着我们看第五方面，保罗在宣教的事工当中，我们稍微归纳一下，好像他是选择城市为主。这不是说保罗不看重偏乡野地啊，他事实上呢，这个策略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大的城市呢，会有周遭的城乡的人进到城市里面来，那城里面人信的耶稣，他可以往外去发展。相对的，比较偏远的城乡地区呢，要影响大城市呢，这个影响力是比较弱的。而事实上保罗所到之处，他不会因为城市之大小来做说要不要传福音，但他策略好像给我们感觉一定到一个大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呢来传讲。好比说像保罗经过路斯德，这不是一个大的城市，提摩太是在这里信耶稣的，显然保罗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任何传福音的机会。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归纳说，除了在使徒行传14章6节所记载保罗巴拿巴被逼离开以哥念逃往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市和周围地方去传福音以外呢，他们所到的地方几乎好像是重要的城市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面对一个省份宣教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目标的， 他不是到处去游走而已，而是在两三处重要的据点建立教会，然后呢，由当地的信徒继续把福音传到周围的城乡地区。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以至于使得亚细亚全省的人都听了福音。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的经文就知道了。那又如保罗称赞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啊，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这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8节，虽然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称赞，但也显明出来这个教会具有影响力，影响了马其顿省和亚该亚省。另外我们稍微归纳一下就知道，这些城市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是属于罗马政府所管理的地区，因为是外邦人地区。第二呢，这些城市是希腊文化的中心。第三呢，这些城市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因为保罗先会找到犹太人，先在安息日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起点。在第四呢，这些城市中有许多都是商业发达的地方，人来人往不仅仅人流，也有物流，各样的流动呢，有这样流通性，福音呢也更容易带开了。好，这是第五方面。接着我们来看第六方面，保罗在宣教策略当中，我们稍微可以看到的是他培养带领同工，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自己做就好了。在整个宣教当中呢，他具体的实际行动里面包含了去培训或者实际的带领同工在宣教工厂上面。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性格很刚强而且激烈，但是他却不是一个不能和别人同工的人。最初巴拿巴找他到安提亚一同来领导教会的时候，保罗可以跟他同工，后来圣灵又差派他们一同出去做宣教的事工，保罗也是跟着巴拿巴。当然后来好像保罗的服事比较多一点的被显明出来。后来呢，圣灵又派他们一同出去的时候呢，保罗因为跟巴拿巴意见不同，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还是独断独行，他仍然会带领一些年轻的同工出去。那么这些侍奉的经历呢，都使得这个使徒保罗呢认识到同工搭配的可贵，也因此第二次要出发的时候，虽然跟巴拿巴分手，但是他另外选了希拉一同出去。到了路斯德，看到年轻的提摩太很有恩赐，也就把他带去一起服侍了。好，在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因此呢，后续的不管第二次以后第三次甚至到了罗马，保罗所有的行程当中都会有新的同工或者年轻的同工或者是其他的所谓的非犹太人外邦人的同工加入。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路加这个医生，还有呢提多都已经陆陆续续在他身边可以照顾他，跟他一起同工，以巴弗提亚，这些都是保罗带领出来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七点。最后我们来看保罗在宣教事工当中呢，他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是本社化的原则，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多一点的要认知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到了本地当然就本社化，不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本社化是照我原来生活的习惯到了当地呢去影响他们，可是我们看到保罗不会用他犹太人的风俗、犹太人的律法去影响非犹太人我们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看保罗本社化的原则。第一，在教导信徒生活方面呢，保罗没有要求外邦的信徒要学像犹太教信徒的生活方式，保罗也没有要求信徒跟不信主的人呢要隔离的，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只是强调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共赴一轭，是价值观念，是在服事上面是不同的，你没有办法跟他共同连结，但是不能说我家人还没信耶稣我就跟他隔离了，我跟他分开了，没有的。从来没有说不信主的人我们就不要关心他，如果我们都不管他们怎么传福音给他，是不是？所以这个划清界限要看是什么样的划清界限，界限在哪里，不是一刀切豆腐，这样一刀切下去所有东西都不来往，没有的。保罗也没有要求说你这个外邦人过去的习俗都违背犹太教的甚至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一概都不准了。 没有啊。至少在生活当中，保罗没有说我是一个犹太的教法师，我守安息日，我有禁戒一些食物，你们都得跟我一样。没有，保罗从来没这样要求过。所以这可以看出，这本色化原则保罗有所区隔，但不是完全的隔离，因为那是不同的认知。第二呢，我们来看在经济方面，保罗没有以母会的金钱来资助当地教会。哎，这很有意思。现代我们常常去开拓也好，服事也好，常常是夹带着大量的资源、金钱、人力、财力、物力，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对不起啊，原谅我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宣教是拿钱去砸人家。保罗不是说没钱，保罗也不是说很有钱，但至少在经济方面，保罗不用这样一个方式。有需要他会去救济，去帮助他们，而不仅仅是母会去帮助要开拓教会。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后来还支援，甚至保罗带着捐项去回馈所谓的最元老的母会耶路撒冷教会。好，所以在经济方面来讲，他从来没有说用钱来作为一个传福音的手段或方式。教会呢，从开始就是一个自养自立的教会，他从来也不干预当地教会的财政，让当地的信徒是自行管理他们的财务，自行管理他们人与人之间相处所需要的这些组织也好，或是架构也好。接着我们看第三方面，保罗在教会管理方面，他在各地按立长老，让当地的信徒自己起来领导教会。他虽然有使徒的权柄，但从来没有去管辖他们，去控制他们。他绝对信赖圣灵会成全他所建立的教会。而保罗呢，也没有一套所谓硬性的教会组织架构，让大家每一个教会都照这个模式来建造，而是要每个地方的教会呢，都能够按他们本身的特质，有他们自己的管理的程序。甚至按立长老的时候，也绝对不是所谓的保罗的人马，哦，绝对没有。保罗是让这些信徒自然形成的所谓的当地领袖，他就按立他们做长老。当然有的时候因为是需要真理上面教导，他会留下像提摩太啊或提多留在那里做教导者，但绝对不是管理者，因为长老是当地人。好，这是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从保罗宣教历程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策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呢总要救一些相信的人。另外在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对他同胞，也就是犹太人的心智非常清楚啊。为了他骨肉之亲啊，就是与主分离他都愿意啊。他是这样一个心智，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宣教不只是到远方跨越种族语言文化的伟大事工，更是不能放下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的同胞的得救的关怀。可能有人说，我对远方哇这些啊落后的地区或者文明比较差的地方，我有很深的负担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对于你身旁的隔壁邻居呢，亲朋好友呢，你一点都不关心，那是什么样的宣教心态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实作行为里面，宣教不是只是到更远的地方去，宣教就是要对你周遭的未得救的灵魂要有热忱，要有关心，这就是一个宣教的实质了。宣教不是要让教会的人数增加，影响力增强，而是要高举主名，传扬主名，荣耀主名。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交流。今天的信息在这要结束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